开始的时候，我想对着这个特会，我们有一点简单的说明。我想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聚会，就是每年一年一度的，到了10月份的时候，尤其到了佳节的附近，我们呢，大家一同约定好，这是我们每年大家相聚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聚会以前，大概也就半年的时间，大家已经有了一些的准备。所以像这样的聚会呢，今年是第5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家还记得最早我们大家相约读约翰福音，那么经过半年以后，然后呢，我们大家一同聚在一起，10月份的时候，后来是罗马书，那么后来是希伯来书，还有使徒行传，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到了创世纪。所以我想到现在大家应该知道，像这样的一个聚集，是大家已经约定好的，而且大家是有备而来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想大家都晓得这个聚会的性质或者聚会的做法。首先呢，它是个密集式的，所以我们要么是用2个周末，要么是用1个周末。那这今年呢，我们觉得特别蒙恩典，因为刚好是有个连续的假期，所以我们可以集中在1个周末，那同时又能够借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但原则上就是我们希望到了每年10月，大概双十左右的时候，那么大家呢，约定好，我们就是把这个2个周末或者1个周末的时间拿出来，那么因为它是密集式的，所以呢，它排得比较紧迫，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是，因为我们想就趁着这个机会，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们呢，通通把时间拿出来，那么我们有一个专一的追求，因为我们既然是读一卷的书，我相信我们最少需要用20个钟头来把它说完，所以这20个钟头排的时候，如果我们排得很散的话，容易忘记。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呢，我们大概1个周末、2个周末，我们就把一卷书很深刻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想，首先大家记得这是一个密集式的。那么因为这一次呢，讲好也是20个钟头，《创世纪》大家都知道，《创世纪》一共有50章。但是我们要在20钟头之内呢把它完成，所以我们最多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但是我们要把最重要的点把它点出来，希望大家不错失在创世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的片段。但愿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在这个周末都能够领受，而且深刻地印在我们的深处。那么因为它是密集式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一共是7个钟头。明天下是6个钟头，后天是7个钟头，7个钟头刚好分2段，是3个半钟头，3个半钟头。所以今天跟礼拜一呢都是下午，都是这个上午跟下午。那么明天呢，因为是主日，早晨呢大家都很忙碌，所以下午呢我们这是6个钟头。那么初听起来啊，大家觉得很恐怖，好像很长的时间。其实时间很快就过了，尤其如果我们真的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时间那么快就过了。所以但愿这20个钟头不是20个苦苦巴巴的20个钟头，是20个钟头是有主祝福的，在地好像在天的。虽然外面疲倦，但是但愿圣灵的水流在里面用他的话来滋润我们。所以我相信我们背后需要有很多的祷告，当然你需要为讲的人、服侍的弟兄姊妹祷告，更为你自己祷告。所以希望大家这几天不要蜡烛两头烧，最好你的时间有空就能多有休息，那么好让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心思是最敏捷的，身体是够用的。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圣灵不是不祝福，但是有的时候就像彼得一样啊，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有充分的休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身体，而且也要让我们的身体有充分的休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那第二点呢，我想大家心情要预备好，就是说，如果大家来了，我相信大家很多是报了名的，报了名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大家每一个人最少都读了3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创世纪》。那么这个是表示说，你报名 那么大家接受报名，就表示说，因为你在神面前许了愿，而且我们相信你一定完成这个愿的。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不是你对圣经讲座中间的问题，这是你与神中间的问题。你既然答应主说你在今天以前要读完3遍，那么好了，那么今天呢，大家来了也坐在这里，那么有一件事你自己要问清楚，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照着我所许的愿，我真的把它读完3遍。那没有人会问你们，我不会替大家举手，我不会给大家很大难，我不会给大家难堪啊，我替大家保护面子。但是你心里你知道，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读完3遍，那么这几天呢，你尽可能把它读完。那最坏，如果这几天你实在忙得不可开交，那么你一定要答应主说，完了以后你一定要读完3遍。我想这是约，大家不要忘，尤其这次我们讲创世纪要讲约，神和人立约。那立约是一件很大的事，你想想看，如果神立了约就不算了，那我们这些人就灭亡了。神的约他说到一定做到的，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习，这是基督徒性格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除非不应许，你说我办不到可以，你说我不行可以，但是呢，你既然签了字，你既然报了名，你说我要读3遍，那么就是3遍，因为弟兄们是根据你的话来接受你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做，按理来讲可以不接受你的啊。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再说，这个都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外面没有什么，实在外面这些要求不过是帮弟兄姊妹的忙。那么还有呢，我是希望大家能够集中精神啊，就是说虽然我们讲的人没有给大家很多的压力，那么但是我希望大家自己能给自己一些压力，就是说希望能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用求主对我们说最多的话，不放过我们。我想每一个人应该有这样追求的心情就好了。我们在每个地方的做法都不一样，举个例子，在巴西我们碰到一般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如果像这样的追求聚会的话，我们每一堂讲完了第二堂一定要考的，前面一定要拷问大家。那在这里没有拷问大家，所以就知道说这里跟巴西是不一样，国情也不一样，许多做法也不一样。当然我是怕弟兄姊妹如果考大家，下午就没有一个人出现，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还是自己给自己用一些压力。那么下个礼拜周末这一次就到了香港。那么这次香港有一个新的尝试，香港的弟兄姊妹因为听说台北的弟兄姊妹、台湾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追求，所以他们也愿意希望能在圣经里面呢找一卷的书。所以呢他们就选择了加拉太书，所以也是希望能够在周末密集式的，所以下礼拜也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也是这样，跟这里一样，在香港。那么有一般弟兄姊妹也是约定好了，就是他们要好好的有一点的追求，不过他们的条件比你们要多一点。不过也许你们说也不见得啊，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就要读10遍才可以，就是10遍的加拉太书才可以。那么还有呢，所有报名的人要排位置的，他的名字就是你坐在哪里一定固定坐在哪里，那么到时候呢就可以问大家，就对下面的人就互动就比较容易得多。所以我再说香港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是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追求的聚会的话，大家心情上应该是做法可以不同，也许这里大家没有坐固定的位置，但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些的要求，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你尽可能往前面坐，尽可能把位置统统填满，那么让后面有弟兄姊妹让他们有，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自己要求自己的。那明年呢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就是2月底3月初的时候，我们特别在这个意大利，我们的意大利这个南部，意大利这个北部靠近阿尔卑斯山附近，那么有一带呢是风景非常美丽，大家都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班古中的弟兄们，他们就藏在那里。那么那里的风景美丽，因为整个的风景呢是可以用圣徒的血来灌溉的。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那里，你会发现的的确确 你还可以看到当初基督徒他们逃躲的地方，他们聚会的地方是在山洞里面，还有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啊，这个教会派十字军来追赶他们。我们知道十字军是按理来讲是专门要对付异教，目的是希望把耶路撒冷从这个异教徒手中拿回来，所以十字军不是对付基督徒的。但是后来有一班弟兄们，他们非常的爱主，每一个人几乎都会背圣经，有的整本旧约的新约的圣经，有的甚至于呢，他们的实行就是这个古就是马太福音5章6章7章的实行。所以因着他们的缘故，教会就非常的紧张，因为你越读圣经，你越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你越知道今天教会堕落到什么地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教皇就下了一道命令，就是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这个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就是针对这一班人来说的，因为这一班人他们很多的人会背圣经，很多人他们的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所以后来压迫他们逼迫他们不行，所以最后呢就用什么，用十字军来追赶他们。然后那些他们那个基督徒就带着这个孩子们就往阿尔卑斯山上跑走，那一面走，有的人就死在这个山上，死在雪堆里面，因为的的确确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流了圣徒的血。所以这是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明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那我们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最近在欧洲有很大的需要，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从大陆去的，那么到了欧洲，他们也想如果在远东，他们如果在美国有特会，他们也希望能够去。不过呢，因为他们护照，因为身份的缘故，他们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想到为着欧洲的那班弟兄们，他们最少在欧洲可以走动的，所以希望为着他们呢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追求的聚会。那么也是我们就在那个老子谷中弟兄们那个最重要那个城，那么我们找到了个营地，那么大家商量好了，就是到时候呢我们也跟欧洲弟兄们也约定好了，就是希望呢我们这一年这个半年之内，我们呢也一同读一卷的书。所以那个模式差不多是模仿这里的，不过呢那里条件又比这里又苛的很多，就是说如果那么我们希望说明年2月底3月初呢，大家在一起要读这个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呢，那么如果每一个人要参加的一定要读20遍才可以，没有20遍不可以参加，你有钱也不可以参加，它是开放的，而且对台湾对各地都是开放。所以如果大家知道详情的话，你们可以到会后可以到这个活到这个书摊上去，你可以问问看，有这些资料的。虽然报名时间已经过了，因为它主要是为着欧洲，但是对着海外，对着台湾，对着香港各地还是开放的。所以他们有两个条件可以参加，一个就是路加福音读20遍，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把新约圣经里面背一卷圣经要背会才行啊。所以这是要参加的人要有这样的条件。那么还有呢，在完了以后大概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样子，从那里意大利呢要坐火车到法国，那么大概有一个礼拜的在一起，就是我们从法国来就是参观法国好几个地方，就看看在教会历史在法国所发生的事。那是在法国，因为你知道法国，我刚才说古中的弟兄们在那里也是为主寻道，还有一班弟兄叫考萨斯也是，还有呢我们知道在日内瓦附近就是加尔文弟兄他们被主兴起，还有就是达比弟兄也在那里有很重要的工作。那最重要的那个是盖恩夫人所在这个出生的地方，也是后来他坐牢的地方。所以这一次呢在那个完了以后，那么有大概一个礼拜，那么可以到欧洲，就是到法国有一个教会历史的研习之旅。那么这个都是跟追求有关系的。那我提这个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世界各地像这样的追求都有的，在巴西有，在香港有，在美国有，那么在这里在欧洲也是有，不过每个地方的条件都不同。那我希望有一天呢在台湾也可以做到一个地步，就是 要读启示创世纪可以，但是要读二十遍啊，或者大家可以排位置的。我觉得这样的追求啊，可能是给大家的帮助是更大的啊。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对主的话的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我想关于预备的话我就说这么多，希望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这个聚会不是光听听到的，这个聚会是来追求的，所以在体力上是绝对是额外的付出，精力上各方面都是有格外的付出。那么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讲的人可以卖力的讲，但是听的人希望能够专心的听，这样就可以从主的话里面就可以得出一些真实的帮助。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这个创世纪。那么这个中间呢，我们都会有休息的啊，就是说比方说我们从现在到12点半应该是差不多3个钟头不到的样子，在这中间呢，我想我们会到一个时候会停一下。那么什么时候停，我想看那个内容啊，什么地方可以停的时候我们就停一下，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休息，那么然后呢弟兄们再回来啊。好，现在呢我们就一同来看创世纪。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是第21节，神就创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这里的造在原文是创造。然后呢，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造人原文是创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各地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男创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刚才我们所读的地方三个地方都用了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创造。在创世纪1章里面只有这3个地方用创造，别的地方神没用造，神只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呢神就造出空气，这个造都不是创造。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创造在原文的意思呢是从没有的变成有的，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创造。那么宇宙中只有神是创造的神，因为只有他能够把没有的变作有。比方说今天你到山上去砍一棵树，这个树是神所创造的，但你现在你把这个树变了个样子，最后变成一张桌子，变成一张凳子，那你只能说我造了一张凳子，我造了一张桌子。木匠最多是造一张凳子，造一张椅子，或者造一个鹅，这是他在那造。但真正创造的乃是我们的神，因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创世纪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创世纪乃是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宇宙是他所创造的。那么讲到创造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无能为力。讲了创造，你知道这只有神做的事，没一个人能够做。人最多能够造一张凳子，人最多能做一张椅子，人最多能根据神已经创造了来做一些什么，这个都不是创造。包括今天高科技的发展，包括今天许多电脑的发展，我们说今天电脑的发展最高的境界是拿人脑来做模型的，所以我们知道都是根据神已经在这个宇宙里面创造了。 我们不过把它修改一下，我们不过把它变一个形状，不过让它发挥最高的效用。所以这个都不是创造，讲的创造它是属于神自己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讲了创造，那么只有这三个地方是讲了创造，其他地方根本不是讲了创造。所以不要弄错，有的时候我们读创世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创世第一章，所以呢我们就有许许多多误会，那么这些误会就给神的儿女们带来很大很大的难处，因为我们解释错误的缘故。所以呢不信的朋友他们就以为说圣经是这么说的，然后当他们和科学一对照的时候，好像让我们觉得在创世纪里面充满了许多的错误。比方说如果是第四天，如果神是在第四天创造太阳跟月亮的话，那么这就叫所有有常识的人，你只要有一点常识，你就不会你就没有办法明白创世第一章。怎么可能在第三天神创造了这个，神不是造了树木还有菜蔬还有这些青草等植物是第三天创造的，然后第四天呢才是太阳。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植物完全靠光合作用的，所以植物能够生存是先有太阳然后才有植物的，所以很显然这个次序弄到了。那么不要忘记，因着我们对于创世第一章没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就对创世第一章就做了一个错误的解释，结果所有不信的朋友就根据我们的解释以为说神的话错了，神的话没有错，神的话永远安定在这。所以我们读到创世纪，首先我们要被带到卑微的地步，我们现在好像应当来到圣地，应该把我们的脚上的鞋要脱下来，我们现在所接触的乃是神创造的记录，只有神能做这样的事。神所做的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神的本领是可以把没有的能变成有的，那么这个就是创造的定义。所以每次讲到创造的时候，你肯定知道从前是没有，但是后来居然有了。所以就一面来讲是指着神是始无变为有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知道当神创造的时候，神的时间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间的齿轮呢就慢慢往前推进。可是问题要记得，只要神创造一件事，那就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元，神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纪，从来没有过的。比方说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请记得从创造的那一天开始，那么这个宇宙和从前不一样了，宇宙在这以前什么也没有，现在呢那天以后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宇宙。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创造不只是指着神是始无变为有，创造也告诉我们说神在他时间里面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元，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不光是没有变成有，而且在整个时间的这个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轮子往前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所以你要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当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从那一天开始和从前不一样了。所以圣经里面就有两个词，一个是创立世界以前，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读这个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呢从神那里得着天上的祝福，那么我们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保罗接着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从神创立世界那一天开始是个新的纪元，这个时间的意义跟从前不一样。那么现在讲到我们蒙属天上的福气， 那记得，这个乃是在创，乃是神从创立世界前，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对我们读创世纪应该有很清楚、有很清楚的认识才对。所以你看见吗？这是创立世界以前。还有一个地方圣经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如果普通读圣经，我们不大注意的。你记得那个山羊跟绵羊的审判的时候，然后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就对在旁边的绵羊，因为绵羊在他右边，于是王就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不明白，我们以为这里是说为你们预备什么呢？为预备是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如果是创立以前、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国，那就圣经所说的天国，那是为基督徒预备的，那是很清，那是因为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可是这里有一个国，不要忘记，是从创世以后，神为他们预备的。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这就是这一节圣经可以说叫我们能够明白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所以解释圣经，弟兄姊妹，你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许多人一开始就解释创世纪第一章，他忘记了整本的圣经是为着要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所以如果你对圣经不熟，你就贸然的就解释第一章，你常常忽略了神所要我们注意的。比方说，因着神是创世纪的神，他创造了个新的纪元，所以这以前和这以后有很大的不同。这以前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个国，那个国就是天国。你知道说，凡是朽坏的人、属血肉的人不能承受那个国，所以那个国很明显的和对于绵羊所说那个国不一样的国，所以读圣经不能说都差不多，所以差不多先生不能读圣经，所以有的人马马虎虎了，不，创世以前跟创世以后就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这些绵羊，他们这个对绵羊这一般的人，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这个国呢是创世以来就预备的，那这个你不需要，这些属血肉的人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只有创立世界以前所为我们预备的国，弟兄姊妹，是属血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的。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的题目叫做创世纪的创世纪呢？因为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要记得神就是创造万有的神。实在你读完了创世纪，你就知道说我们所认识的创世纪太渺小了，我们对于创世纪的知识太浅薄了，我们需要求主赦免我们，因着我们浅薄，我们传的福音也是浅薄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借着创世纪来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这是第一个地方讲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就指着神创造这个宇宙说的，有创造创立是以来以前和创立世界以后。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既然用了创造这个字，就是表示说现在开了个新的纪元，但是在这个以前，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有一个过去的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永远里面开拓了一个东西，叫做时间。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时间的轮子就开始转动了。所以我们知道时间的意义是什么？时间的意义就是因为神在过去的永远，他有一个心意，他心中的目的，他的旨意要完成，所以最后他就决定实行了。当他实行的时候，神在那里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时间的轮子开始转动了。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呢，时间就开始了。 那么然后神就开始工作，一直等到工作完成了，你叫时间的轮子就停止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好像括弧一样，开始是个括弧，结束也是个括弧。那过去的呢是永远，在这个括弧以后的呢也是永远，所以我们称它做过去的永远，我们也称它做将来的永远。在过去的永远跟将来的永远中间，这就是今天的时间。那请记得，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指着括弧以后的事。所以你看，神从永远里面，从无限里面，他创造出有限，他创造出时间来，这就是神的创造。所以从那天开始，你看这宇宙不一样了。所以当你讲到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这是一种的国，这是创世纪以后所记载的国。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所蒙的福气乃是属天的福气，而这个福气呢，请大家记得，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老早就看上我们，老早拣选了我们，而且他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国。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个天国就是指着在创立世界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你们凡说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乃是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国是什么国呢？这个国就是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而且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国度。所以这点要弄清楚，如果我们对读主的话我们是马虎的话，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就忽略掉了。好，我想这是第一个创造。那第二个呢，就是第20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21节，对不起，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那这是圣经第二次提到创造。所以大家记得，许多时候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喜欢给第一章排次序，按照时间表来排。但是如果你忘记的话，你要知道说，你要问到底圣灵启示创世纪它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要知道，到底在整个神创造的工作里面，它是哪一天做什么，哪一天做什么，哪一天做什么，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要记得，圣灵为什么只用3次创造在创世纪一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心中有一幅蓝图的。神的创造，当他创造天和地的时候，他不能满足。虽然天和地都有了，本来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但是这只是神创造的第一步。神心中有个目的，他最后一定要达到的。所以你看第二次讲了创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他创造的乃是大鱼，还有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所以这次讲的创造乃是创造有知觉的生命。在这以前，第三天你知道植物已经产生，但植物的生命是没有知觉的生命。在这个以前，也许微生物已经创造好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是没有知觉的。所以讲到像大鱼一样，想到在水里面滋生各样生命的动物，然后到了第六天，你知道在地上的野兽还有牲畜昆虫等等。那从第5天以后，神用创造这个字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神的心目中，这个宇宙所以是宇宙，它先是在第3天，你看见植物产生了，就给我们看植物当然代表生命的，不过这个生命不是最高等的生命，这个生命不过是低等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生命不错，但这个生命没有感觉的， 这个生命没有情感，没有意志，这个生命没有思想的。所以我们说，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生命，但是不要忘记，等到神用讲创造的时候，现在你看你是从来没有过的。不光是指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证明什么？神现在的这个不工作和神他永远心目中他有一个特定的旨意是紧紧发生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这个宇宙中只是一些物质，如果你认为宇宙观是个唯物的宇宙观的话，那弟兄姊妹，这只是创世第一章第一节。但是神的旨意是不光有创世第一章第一节，不错，宇宙已经创造好了，这个不过是意思就是说摇篮已经做好了，各方面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你知道说父母为什么把摇篮预备，为什么把房子损发粉刷了，为什么把一切都预备好了？因为他们等候一个生命要诞生。不错，第三天我们知道植物，我们知道说圣经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果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你看见圣经说神看着是好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圣经没有用创造这个字，圣经只是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然后旱地就露出来，旱地露出来，然后旱地就发生青草，旱地就发生菜蔬，还有树木和各样的果子。这是生命，不错，但是这个不过是低等的生命。神要的生命是有知觉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等到神创造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的时候，那圣灵用了创造这个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又开了个新的纪元，在这个以前有万物，有宇宙，天和地通通创造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就做神的目的来说，他必须创造另外一个新的纪元，一个纪元再一个新的纪元，好让他自己心中的目的和旨意能够完成。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神的话是怎么启示，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可以说这个创造的最高峰了。所以可以说在创造三部曲里面，到了第三部，你可以知道说神的心意，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神到底心里在想什么，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那个人生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为什么今天大家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人不知道往哪里去，人也不知道活着为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对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明白创世第一章，你根据神圣灵所用的字，你就知道在整个创造的三部曲里面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创造人。所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你知道圣经说要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就来了。地发生青草，然后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好了，然后呢，神也创造这个，也创造大鱼，还有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所以从现在开始不同了，你看见现在地上不只有植物低等的生命，现在你看也有高等的生命。那么这些有的动物是哺乳类的动物，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越来越高，因为神你知道说很清楚的，因为这个你知道说神就创造。那么当他创造这个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动物的时候，神多加了一件事，跟从前不一样。普通神创造完了，他说神看着是好的，就完了，这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了第五天呢，你看神造出大鱼等等等等，然后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不，又加上一个，圣经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 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小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下。所以你看见神对生命是非常有兴趣的。等到他看见有知觉的生命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他们今天所以能生养众多，所以能够滋生，是因为神祝福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解释今天我们周围的环境，植物也好，动物也好，那这些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神创造他们以后，不光创造了他们，而且神祝福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一步一步的比一步一步的更往前去的。那么创造人就不同，创造人你看见吗？创造人，圣经不是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不是这样说的，然后下面就造出来，不是。在这个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神格里面，神就开了一个会议，所以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你看，是三而一的神在这里开会了。所以请记得，光也好，或者说创造天和地，或者说这个鱼也好，你看神不止创造，神也祝福。但是呢，在创造人以前，你看见在还没有创造以前，本来神可以就决定了，但是不，因为这太重大的事，所以在神格里面，神开了个会。这个会他怎么说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所以下面就根据这个会议就开始执行。所以大家知道，27节神就照着，这个照着不要忘记是根据什么？根据神格里面的会议。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吗？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人在神心目中占有绝对不平凡的地位，人是非常尊高的，人是非常尊贵的，因为在神所有的创造里面，人是最高的杰作。请记得，今天我们对人的价值观乃是根据你对于神的创造有多少的认识。今天许多人因为反对弃绝创世纪第一章，所以他们失去了人的价值，他们不知道人是活着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说神创造人是最尊贵的。结果呢，你看人反而把自己堕落到一个地步，那个情绪是不堪设想，那个情绪是不堪入目的。所以我们叫人堕落以后，实在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印象，你就知道说这个创世纪实在是创世纪的创世纪，这个背后和神的旨意发生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根据那个神格的会议，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下面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起头说我们的形象，但是三而一神里面只有子神是有形象的。神是个灵，是不是？他是没有形象的。圣灵是没有形象的。但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见他是有形象的。所以下面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请我们记得，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就是指基督来说。所以真的讲到执行的时候，你看见乃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男造女。好了，然后就像什么？就像创造鱼一样，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你看神又赐福了。那么神对于这个动物，对于这个这个大鱼和那些有生命的动物的时候，赐福给这一切，他只说滋养繁多，充满海中的水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是神说了，但是呢，现在又多了，又对他们说。现在神和人说话了，创造了他们，而且现在神对人说话，神就告诉我们他心中想什么，神就告诉我们说他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我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读创世纪， 很明显，神一造好了人，只要人能懂得他的旨意，只要人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只要人能够领会我们的神在讲什么，神一开始就把他心中的旨意告诉我们。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在那里猜测，为什么在那里琢磨，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然后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不光祝福了，而且又对他们说，他不光祝福我们，而且神创造我们，他知道只有人能够分享他旨意的奥秘。他一开始他就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创世纪那是创世纪的创世纪，现在神开了一个新的纪元，自从有人类以后，在宇宙里面神能够找到一般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他是根据神的形象还有他的样式来造的，所以只有人能够明白他，只有人能够体贴他，只有人能和神站在一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三次圣经怎样用创造这个词，以后别的地方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整个创世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在神七天的工作里面很稀奇。表面上我们所注意的是那些时间表，但事实上呢，圣灵要告诉我们说，神把创世纪给我们，因为神自己是创世纪的。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什么都是新的开始。比方说在这里读到宇宙的起源，因为从前什么也没有，然后读到人类的起源，从前没有亚当的族类，然后人类堕落的起源，人怎么堕落的，然后给我们看见婚姻的起源，家庭的起源，还有到了第三章人是怎么犯罪的，到了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里面。如果讲肉体，保罗说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弟兄姊妹，保罗讲的罪我们懂，罪从什么地方开始的？罪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那肉体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肉体。到一个时候，神本来和肉体相争，圣灵永远与肉体相争的，但人堕落到一个地步，神不争了。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保罗说在我里面，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要问这个肉体是怎么开始的？肉体是从这里开始的，创世纪，这是第六章。保罗说，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对保罗来讲，我已经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上知道保罗已经完了，没有希望了。那保罗也知道，因为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没有希望。保罗和世界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圣经也说，凡是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年轻人不明白什么叫做世界，原因他们好像没有读过创世纪一样。你读过创世纪，你读到第十章第十一章，你就知道说世界的来源是怎么开始，什么叫做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是在创世纪里面。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一切都是开创一个新的纪元。在这个以前有罪， 但是罪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地步，令人发指的地步，罪没有发展到一个地步，神都后悔了。弟兄姊妹，人堕落什么地步，可以堕落一个地步，神都后悔了，你就知道人堕落到什么地步。那个人的光景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所以难怪圣经用大麻风来形容人的肉体，难怪这个约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许多的真理，你要知道它的定义，你要回到创世纪来。所以创世纪都是开一个新的纪元，很清楚它是创世纪的创世纪。所以人不止堕落在罪里，人不止堕落到肉体，人不止堕落到世界。所以到了十一章，你看这个苹果是已经烂透了，那么神是不是没有办法？神有办法。人刚刚堕落，神就给人应许，那个应许就是女人后裔的应许。然后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整个创世纪就根据那个应许已经开始展开运作了。所以你读整本的创世纪的时候，表面上是什么？是亚伯拉罕，表面上以撒、雅各、约瑟，但是其实呢，这一切的运作都是神在那里为我们预备救恩。人堕落的第一天，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先是为亚当和夏娃穿上皮子的衣服，这是暂时的。然后神就开始工作了。弟兄姊妹，你读创世纪，我们要问，不错，人悲哀的历史就是人终于堕落，人终于犯罪了。那现在就是神怎么做他救赎的工作。我们要从创世纪里面找出神是怎么做那个工作的，所以你不要太快把新约马上就读进去。我知道大家新约当然可以解释旧约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在整个旧创世纪里面，你若仔细去读，然后和新约来比较的话，你就知道说神到底在那里怎么做这个工作。我们传福音才能传得清楚，否则今天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是肤浅的，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创世纪能为我们解答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前面十一章，然后呢到了亚伯拉罕，然后到了以撒，然后到了雅各，然后到了约瑟，那么最后呢你叫创世纪就完了。创世纪第一句话是起初，创世纪最后一句话创世纪这个最后一句话对不起，不是这个最后一句话就是约瑟死了，然后停在埃及。那么尤其如果你要读这个旧约最后的一句话，那是咒诅。所以我们知道人堕落了，那现在神怎么挽回那个局面，神怎么为我们预备救恩，那么这个就是创世纪要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好几次讲来，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个十字架，他不是个大的十字架，上面挂了一个很大的人吗？旁边呢还挂了两个强盗，两个小人。所以这就是中国来这个字，你看来这个字中间是个大的十字架，然后上面挂个大的人，然后呢旁边两个小人就是那个强盗嘛。所以整个十字架给人的印象什么，就是来的印象。那弟兄姊妹，你怎么明白，你怎么懂得来这个字，来到底什么意思？你要回到创世纪第一次讲的来的时候，是来到方舟的。我们懂，等一等我们读到方舟代表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经第一次讲的来。同样的，圣经里好几次讲到爱，但是你怎么解释这个爱呢？所以你比方说一个人写论文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你不大懂得，那么但是呢，你要如果他思想很精密的话，你就要去看他这个你就要去仔细去读，你看他第一次 他用这个字在什么时候，他一定会有解释的。所以同样的，如果大家要明白爱的话，那圣经第一次提的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第二次提的爱是以撒爱利伯家。所以这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爱就告诉我们说，宇宙间那个爱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亚伯拉罕以撒就告诉我们，神第一次爱就爱上我们，第一次给就把他的儿子像以撒一样给了我们。第二次的爱乃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的爱，所有地上的爱都是来表现父神的爱还有基督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看所有的答案都在哪里？都在创世纪。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创世纪乃是创世纪的创世纪。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的神就主耶稣也好，神自己也好，就启示给我们看，他是阿尔法，他也是欧米伽。这个阿尔法呢，乃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呢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然后你看见，因为神的话是用希腊文或者希腊文拼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到阿尔法，读到欧米伽，你就知道神试着要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那为什么特别在最后一卷书，就是约翰的启示录，讲到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呢？因为当你读到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现在你来到了宇宙的结局。因为它是宇宙的结局，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宇宙要结束的时候，它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宇宙最后的情形，你要读约翰的启示录，因为神说我是 Omega， 他是终，所以他把他最后他心目中所要的为我们开启。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宇宙的结局，我们应当读启示录。但是如果我们要知道宇宙的起源，我们就应当读创世纪。所以创世纪是神的 Alpha， 启示录是神的 Omega。所以阿尔法解释欧米伽，欧米伽也解释阿尔法。当你不明白创世纪的时候，那个答案是在启示录。你知道起头不错，人堕落了，人犯罪了，人没有拣选善恶树的果子，人拣选了，人没有拣选生命树的果子，拣选了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从创世纪很明显给我们看，神心目中的目的是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神不给人暗示就是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有把握，你怎么知道这是神心目中的？非常清楚，等到你读最后两章的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有新天新地，旧天旧地过去了，已经卷起来了。然后呢，你看见现在你所看见的宇宙是个崭新的宇宙，是个得荣耀的宇宙，是披上荣耀的宇宙。这什么意思？虽然宇宙被污染了，虽然宇宙曾经被罪侵染，是被罪玷污过了，但是现在因着神多少年的工作，整个的大地，整个天和地披上荣耀。这是什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新天和新地。那在新天新地里面，你看见一切应该都是根据神心意，一切都是照着神的心才对。到那个时候，你看见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一棵树，那个树叫做生命树，然后从神的宝座那里有河生命水流出来。弟兄姊妹，当你比较创世纪前面两章和启示录最后两章的时候，很清楚的，创世纪前面两章给你看见一座花园，启示录最后两章给你看见花园城。创世纪第一、第二前面两章，你看见这个花园是两度空间的，没有墙；到了最后的两章，你看见是三度空间的。所以这证明说，这个创世纪前面两章神工作的开始，最后两章乃是神工作的结局。 然后这个中间就经过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生命树是神心目中所要的？你看最后两章的时候，那里你看到生命树，你没有看到知识善恶树，所以你知道说知识善恶树当然不是神所要的。而最后你看见说，在那个同样的一座花园，不过现在是三度空间了，仍旧一棵树，仍旧其他许多的树，但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那那个生命树乃是神心目中所要的。所以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是 Omega 解释了 Alpha， 是启示录解释了创世纪。